亚，感谢主。虽然 我很紧张，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完全预备好，感谢主，但是就靠神的恩典吧。嗯，好，我曾经在我们好牧上牧小组有见证过，大家有听过吗？听过的请举手。哦，还好，听过的不多，因为我今天部分有要讲，就是我的见证哈。感谢神，大家都知道我现在乳癌转移，然后已经将近五个月。感谢神，到目前为止，我的身心灵都在蒙神保守的状况哈，所以感谢主，身体也没有大碍，心灵也很平安，所以我知道我能够如此的平静安稳，是有许多人为我代祷，真的，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然后我今天要分享我生病的见证哈，我真的是要感谢神那奇妙恩手的带领哦。我知道就是很多人为我担忧嘛哈，就知道我转移，因为。大概人的概念是只要转移到骨头，大概就是离死只有一步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会非常为我担忧。但是感谢神的，我里面确实有平安。然后我知道我里面有那样的平安，是除了有牧长肢体的关心，我家人的关心跟为我的祷告，真的是祷告是非常有功效哈。然后。我在思想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平安，主要就是因为有神的话，神的应许成为我的信心跟平安。所以因着有神的应许，可以赶走我一切的恐惧。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的平安我自己都觉得很稀奇，我都觉得我应该忧虑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睡，然后也不会睡不着。因为事实上我现在常常年纪大了，半夜都要起来好几次，但是我起来之后都还是依然可以立即睡着。所以我知道这样的平安真的是不是世上 所能够给的。所以我就很深切的感受到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常常称颂耶和华以勒的神。耶和华以勒，通常我们在讲耶和华以勒，就是知道说，哎，神是赐给我经济物质没有缺乏。但是我发现呢，耶和华以勒的神，也是在我需要有信心、有平安的时候，他也赏赐给我们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神所赐的都是我们全备的需要。然后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连我呼吸都很困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常常来查经，常常聚会，一定有帮助的。因为这些话，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浮现了，那真的是成为你稳定的力量。我在很困难呼吸的时候，就常有句话浮现，我说：“受苦是与你有益的，受苦是与你有益的，神不是苦待我的神。”哈，所以因为有这一句话呢，我就知道，我这样受苦一定是对我有益的，所以我觉得在受苦当中我就比较有盼望，而且也比较能够忍耐得住。说实在，那时候我躺着是没有办法睡觉，我只能坐着，然后几乎也很难入睡。好，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只能时刻的祷告，我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做每分每秒都需要祷告。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常的祷告说，跟神呼求，主啊，怜悯我，医治我，万军耶和华，你医治我，我就必得痊愈，我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那时候何等希望能够存留生命气息啊！所以感谢主。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真的，你知道，我们平常在查经的时候，你身体太平无事的时候，或是你太平无事的时候，你查经可能会打瞌睡，对不对？会魂游向外。我那一段时间呢，听信息非常的认真，每一个弟兄姐妹抛来的那个，今日灵粮啊，不管谁抛的， 我全部看，然后我都觉得哇，这每一句话我都很受用，然后听的信息就觉得每一字每一句对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它都是我救命的良药，真的那时候一点都不夸张。你觉得每一句话神的应许，特别那时候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就是重新听纪要真理，我觉得哇，十字架，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代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受鞭伤，使我可以得医治，他受我的刑罚，使我可以得平安，他为我受咒诅，为我受痛苦，这些当时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跟真实，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我对我的未来是有盼望的，所以真的要很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我们。然后呢，我现在说到我的就是整个过程，我四月初就开始不舒服嘛，然后就是知道自己有状况，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家，因为我侄子突然的离世，所以也为了要就是为我侄子做告别式，所以我就一直拖延我去看医生，然后到了就是我侄子办完我才去看医生。好，然后这中间呢，我们你们记不记得5月25号我们有办理万里芥菜营会的那个就是祷告，就是退休会。对，那个退休会有去的举手。哦，不错，蛮多的哈。所以那一堂牧师的信息呢，他就是分享圣灵显出的益处。好，那我觉得那一个信息对我非常的重要，然后当时牧师也有为我们愿意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按手预言，那牧师对我的预言也增添我面对疾病的信心跟勇气。好，然后牧师那时候我记得他有说到，就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要有上帝的命定，也要有圣灵的恩赐，就是先知预言。因为那时候牧师有就是跟师母有讲到，他们在40几年前吧，还是50年有了吗？40几年前，40年，就是先知所为他们的预言，然后引领他们服事的道路，直到如今。好。牧师也说到量子力学的原理，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牧师说好，我们来宣告我是被神所拣选，我是神所蒙爱的，就是当我们很多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宣告出来之后呢，那成为我指引我人生的方向。好，所以感谢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特别需要，所以我就是有请牧师为我按手祷告，然后祷告的内容呢，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还没有确诊是癌转移的，但是我知道我身体很有状况，所以我觉得那样的预言给我很大的勇气跟信心。好，然后到了芥菜总营会之后，因为牧师在讲预言的时候，因为我也想到我之前呢，我在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灵恩很运行很盛行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常有一种恩膏特会跟先知预言。那时候有一个叫比尔汉门博士，他来台湾办先知训练，就是他带领一批的同工来台湾，在就是灵粮堂办就是先知的训练会，然后他叫我们说，如果想要被预言祷告的，你就去排队。那有好几个同工这样，然后我就排一个叫做约书亚的一个同工为我预言祷告，然后。因为牧师就讲到就是芥菜总营会就讲到先知预言事，所以我回来呢，我就把我多年来，因为我们参加很多堂的就是有关恩膏特会，所以我就是把所有有先知我有预言的，因为其实我都有记录下来，我就重新看了，然后就是那一个就是约书亚那一个同工给我的，因为他蛮长一段的话，然后我觉得对我是有提醒也有帮助的。好，然后那一天是礼拜六嘛，然后在下个礼拜二就是我要去看报告的日子，看报告之后很紧张，所以我请淑娟姐陪我去看报告， 然后看报告的时候呢，你看医生的表情就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对不起，看起来有癌细胞，但是不确定是癌转移还是我的肺癌。所以当时一知道有癌细胞的时候，我你知道 我手脚都冰冷了，心情跌到谷底，你可以想象。然后后来淑娟姐陪我回到教会，因为我说我需要牧长的安慰跟祷告，所以他有跟牧师师母讲，然后牧师师母后来就赶来安慰我。我真的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属灵，有灵里非常安定而且有盼望的属灵的长辈，真的是很蒙恩。牧师他一进来，他就很轻松的跟我说，桂丹啊，没事的，就是炼净嘛，你知道吗？然后他下一句就说，这世界越来越艰难，早点去也不错，是吧？好像也没错嘛。然后呢，因为他想说我可能工作一辈子，我还没退休啊，都还没有享受去吃喝玩乐去旅游，他说啊，旅游呢跟看电视差不多了，那吃呢，年纪大了也吃不了多少啦，对啊，都很安慰，对不对？好像也没错嘛。然后他就说，这个你就带着那种好奇观察的心，现在 AI 很厉害哦，你看看医生到底用什么仪器来治疗你。然后他就说啊，你就不要想太多，就是一秒一秒的过，一天一天的过，一分一分的过。他就怕我想太多，想太远，太烦恼，就是这样子，感谢主。然后呢，那些师母也在嘛，我就跟师母说，师母啊，我以前为什么那么不容易快乐呢，不开心呢？只要人好好呼吸就应该开心，对不对？
对，
是不是都会说，不生病就好。对，其实你不要说不生病，其实能够好，因为生病了，你得糖尿病得什么病我觉得都好，但是你不能呼吸，我那时候呼吸就很用力的呼吸才能够吸到一口气，你不能呼吸其实你都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够顺畅呼吸就很可以很快乐。我就跟师母说，能够呼吸就很快乐，为什么以前不快乐啊？师母就提醒我说，你记得你今天讲的话，等你好的时候。对，人都很健忘啊，果真呢，我现在好了哈，对，又开始了。所以我那时候做见证说，我讲这个是为我自己讲，真的，我觉得我们都时常要被自己的话语提醒啊，我们真是很悖逆，也很健忘。其实我有重新听，有时候我软弱的时候，我真的重新听我的见证，哎，还真的会被激励耶，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但是所以后来牧师师母也为我祷告，然后有好一点，但是事实上我还是很焦虑。说实在，我那一天真的是辗转反侧，焦虑的一醒过来就睡不着觉，好，就这样一个晚上过去。然后呢，到第二天，因为那天是礼拜二嘛，那礼拜三我们有祷告会，祷告会是佩颖传道带的，然后因为他就有，因为我们祷告会都要分享信息嘛，他所用的信息就是他给我们一张，这应该是读经日两之类的，他就印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主题是撒勒法的寡妇，一把面跟一点油的信心。然后呢 他就叫我们读，就叫我们读过去。然后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撒勒法的寡妇的故事大家都应该知道嘛，不用我复述。好，然后这边讲到说，面临这样的困难，就是撒勒法的寡妇的困难，我们特别注意，上帝并没有差派以利亚来周济他，反而要他供养先知，这真的说不过去，也太残忍的事。然而上帝却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救他，以利亚对他发出这样的挑战，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点点点，就是讲的说先为我做饼给我吃，然后才为你跟你儿子，先为我然后为你。 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撒勒法的寡妇激发对以色列上帝的信心。当他顺服先为先知做饼，神迹就出现了，坛里的面，瓶里的油继续供应他们三个人有一年半之久。上帝因他这小小的信心的奉献所回报给他的何等千百倍。再下来，当他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天天看着坛里的面，瓶里的油时，他天天活在神迹中，是吧？好，物质怎么可能用不完呢？上帝为了让他信心更上一层楼，使他的儿子经历了死里复活的神迹。从前他得着物质的供应，如今他得着灵里的供应。当佩颖传道读到说上帝为了让他信心更上一层楼，我就里面有一个意念出来，我二次离癌就是要让我信心更上一层楼。哎，当我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觉得天就开了，我的心就开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就让我好像得释放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聚会继续，然后佩颖传道有请淑娟姐啊，那时候还有爱香几个弟兄姐妹就要为我祷告。哎，我真的就是里面就感觉有平安，就是原来那种恐惧焦虑就不见了。然后真的一点不夸张，我那一天晚上只有起来一次，而且起来后马上睡着，睡得非常的安稳。所以我就感觉到哇，圣灵的工作真的很奇妙，神的话语真是大有能力。好，然后这是礼拜三，然后礼拜四，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上班，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好好来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说我需要24小时听信息，不论谁的信息就是听。然后那时候我又听一个叫叶光明牧师，他很有名，他讲基要真理，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然后他就有讲到破除家族的咒诅。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家人因为我的侄子突然离世，那是我们家第六个壮年突然离世，所以我感觉我家一定有某种咒诅存在，还要加上我的需要，所以我就打算呢，我那一天就请假，我要好好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家人就破除咒诅祷告。然后因为我知道要有属灵的征战嘛，所以我就请几个弟兄姐妹就是为我守望祷告。然后我当然首先就想到我的小组长淑娟姐，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要做就是属灵征战祷告。然后呢，淑娟姐那时候就立马跟我讲，我建议你去看炼净与洁净，就是牧师在应该是2020年讲的小册子。然后我说哦好，因为我想我小册子几乎每一本都有买，我应该有。果真呢，我就在架子上找到这一本了。然后呢，因为通常你看到这一本你就想要知道他会讲什么嘛，所以我就大概翻一下。然后很奇妙的，我一翻开，因为他的订书机是这样订的，他的钉痕是在这里，所以一翻开就翻到撒勒法的寡妇蒙恩得福的原因。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那一天呢，我就没有做我的家族的征战祷告，我都在看这本书。好，然后撒勒法的寡妇蒙恩得福的要诀。好，然后呢我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分享嘛，所以我就开始在想啊，我要分享什么。所以我大概就想我要分享这一篇的信息，有关我的见证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刚过了礼拜二，因为我有跟慧娟老师跟品柔，我们有个读经小组，还有我有参加，目前有参加信实小组，礼拜二淑娟姐的信实小组。然后很奇妙的进度刚好是路加福音第四章， 就是又讲到撒勒法的寡妇，就是当以利亚的时候，就是神差遣以利亚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我想说感谢主，我真的觉得神真是第四度在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就是有，为什么我目前能够有平安，能够 有安稳呢？我知道啊，因为神对我有呼召，对我有应许，所以呢我应该不会那么快死，对吧？我只要按着神的呼召以及他的心意行，我就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是我里面的意念告诉我的，我只要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好好按神的心意行，我就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现在就，我大概就是讲到牧师的这一本的炼净与洁净的里面的简短的内容。这边牧师引用马拉基书，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炼净嘛，我们有火般的炼净，我们人生都会有或大或小的艰难跟苦难。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常常查经，或是牧长会常提醒我们，其实就像牧师跟我讲的第一句话，鬼蛋啊，没事的，你知道，就是炼净，只是大的炼净跟小的炼净。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艰难的环境，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认知跟理解，因为我们若不正确的认知跟理解，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令你痛苦很水深火热的。但是如果是知道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是神在借着个环境，也许借着水洗净，借着道洗净我们，借着火炼来炼净我们里面的生命。好，我们里面的看法跟态度就会不一样，是吧？好，所以感谢主。所以牧师这里讲到撒勒法的，你知道撒勒法的意思很奇妙哦。撒勒法的寡妇，撒勒法这个意思哦，原意它叫做精炼的意思，精炼哈，就是讲到就是试炼哈。我们就因为我们刚查路加福音第四章嘛，牧师告诉我们原文呢，试炼、试验跟试探都是同样一个字，好，然后试探呢，就是你舒服的时候你会被试探，好，你会被引诱，被滑落，可能就不自知。那试炼通常就是在你艰难的时候，你必须挺住，你必须就是能够不埋怨，能够感谢神，能够知道神在你的身上做什么工。好，所以呢，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旧造的生命，我们都有罪性，我们真的是人，我相信呢，没有人不经过患难能够炼得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好，我们都需要经过试验、试炼、试探，来显明我们里面的软弱，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渣子除掉。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撒勒法的意思就是精炼哦，英文叫做 refine 哦，那个 Henry 最知道 refine， 就是这个字义讲就是使你更好，它翻译为细化。好，就是。原来神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我们基督徒哦，其实可能抽烟的习惯啊，不好的习性，慢慢的就外面的就会越，就是你没有坏习惯的。但是神是练，因为他看内心，细化我们里面的内心，里面的内心最大的是什么？骄傲，是吧？ 骄傲是人本性最难的，连约伯都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的骄傲能够除去，他经历多少的患难。剩下一分钟，
好，
哎，
还有一分钟。
哦，是啊，哦，没关系，我快讲完了，我以为是十点十分钟，对不起，好。感谢主，我终于撑过了。好，所以撒勒法就是他 的意思就是你本来不错，让他经过熬炼炼得更好的意思。对，所以我知道神就是要让我更好更精炼，然后我的呼召呢就是要供应先知，就是要用我的信表示我对上帝的尊重，然后供应先知所需要的，然后呢我就面不会减少，油也不会短缺，我终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一起必供我一切所需要的啊！感谢主。
所以我相信归丹给很多人快乐，我们看到他都非常的喜乐，我常常捏他的脸颊。对，看不出来生病。对对，所以归丹刚刚讲一句话，就是灵跟什么道，对不对？灵就是道。那其实灵跟道，其实一方面归丹他也提到思想，就是你怎么想，你怎么去想。所以真正有作用就是我们要有真实而且有能量的什么思想，就是那个思想在我们里边是有力量的，是有产生力量的。那么这个思想呢跟神是连结的，就是很多时候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跟那个神的话怎么样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归丹刚刚所分享的，就是神的当时神的话，每一个字都对他而言都是什么？都是救命的，都是救命的。对，所以这个也是跟神的话的一种连接，就知道这个道是永恒的，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都是真实的。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是不是能够与神连结，而且神的道是真实而且并且是有能量的。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神就是什么爱。的确在痛苦患难当中的时候要相信神就是爱，我觉得那对我们的肉体而言其实它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那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仍然能信，仍然能爱，因为我们知道爱是从神什么来的，而且我们说神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什么佩服的。的确我们在顺利的日子，我觉得我们要信神爱神其实比较容易，但是在很艰难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信而且能够爱神呢？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爱是从神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里边有的，能够信也是神的什么赏赐。所以能够信能够爱，我觉得这就是神显现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翻到第七节跟第十二节的讲义哦。这个讲义他就讲到说他的标题是什么，对，那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爱的标准是什么？爱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形象跟他的什么样式。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其实对我们而言非常的重要。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那么在约翰福音呢，他告诉我们是耶稣是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什么照样。所谓的照样就是照他的样式。那么耶稣他的作为，他所产生的能量，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地怎么样震动，磐石也崩裂，然后坟墓就开了，很多已经睡了的圣徒，他的身体就从坟墓当中就起来了。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好像很遥远，但是他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种能量。那那种 能量就产生了当时那种局部的改变，就是坟墓开了，很多已经睡的圣徒的身体就什么起来了。那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他复活，然后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什么样更大的事。换句话讲，当有一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是按着基督的爱在思想，然后我们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能量，那种能量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什么籽粒。所以从古往今来，在天上地下有很多满有神的爱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思想里头所产生的能量，他们正在积蓄着，等候着要让它释放出来，然后就会造成一种在我们看得见的环境里头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面向，我们说爱的什么辨识。所以爱的辨识就是爱的一个什么标准。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爱，他的爱其实很多种的爱，其实它都是好的，但是基督徒的爱是基督的爱是不一样的。这就好像世上有很多的什么灵，我们可以认识说它是都是有用的，但是基督的灵我们要去辨识，然后基督的爱我们也要去认识，因为基督的爱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现，它有一个什么标准。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它的标准就是在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十节，我们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神的爱，基督的爱，其实这一节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标准，一个标准。所以从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义上面的标题说以灵怎么样证爱，以灵来证爱，以灵证爱，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理解或是去证明说我们里边有爱呢？那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会有感觉，你会有体会，就好像圭丹说在他很低沉的日子那的时候，其实那些道在他里边是没有那种感觉或是没有那种体会的。可是当神的灵在他里边的时候，那些话在他里边就形成一种感觉，而且他有一种什么激荡，然后他会有体会，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些道是有能力的，有热量的，然后有作用的。所以那种正向的作为就让我们明白也理解说我们里边是有神的爱，这个叫做以爱来什么证爱，以爱来证爱，这就是我们常说我们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什么信。所以当我们能够爱人的时候，这个爱它是一种有能力的爱，那就证明就检验出我们里边爱的能量到底有多少，爱的存续量到底有多少。 而它的前提首先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而什么不是，什么是从神来的爱而什么不是从神来的爱。那我们比较麻烦的是我们接受的是一些很公式化或是很教义化或者说很教条化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信，但是信得模模糊糊，信得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当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我们会落到一个迷惑里边。所以我们温故可以知新哦，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那里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怎么样都信。那不是说一切的灵都不好，而是你不要去信那些，你总要去什么查验。查验它的原文就是试验，查验它的原文就是试验。你去查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说出于神的，它是一个很特定的定义，就是只说这是出于至高者的灵。那我们要去分辨这是不是出于至高者的灵。下面他说，因为有很多的假先知，他是挂着基督的先知的名义，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带了一些混乱的教导。那么什么叫做出于神的呢？讲义在第七十节，你也可以看圣经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里告诉我们说，从此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分辨出什么是出于神的灵。就说任何一个灵只要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的灵。这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说法。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在肉身来，那么在肉身里向我们临到，那这位至高神他会在我们这些还有肉体的人里边显明。那如果我们只是把它体会到说，在历史上我承认曾经有一位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那么这个历史上的认知不是这里所要强调的。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因为这也是三章十六节，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什么？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好，读到这里就好了。那我们常说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什么同在嘛，就是神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你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什么肉身里边，那么神住在我们的里边，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好，这个可能吗？那么当我们没有去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使这个真理因着我们的信而成为我们的宣告。刚刚贵大特别讲到宣告，再讲一次，我们活在肉身里边，对不对？那神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我们有承认这个事实吗？有承认这个真理吗？那你如果信的话，你就要宣告。那么我们的宣告，借着我们的宣告来改变存在的状况，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宣告神的健康在我里面，我宣告神的喜乐在我的什么里面。那如果你不是在这种运作里边去进行的，那么你一切的理解叫做你是在思想里边，而你没有一种直接的状态，就是说我活在世上，在任何环境里头，我是与那一位至高的神有连结的。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我跟他是有连结的，我跟他是有连结的关系的。 所以牧师曾经很多次在讲台上跟我们讲到这个粒子的纠缠，量子的纠缠，就是彼此有关系的两个粒子，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它都会产生互动，它都会产生互动。这个我跟牧师因为是夫妻嘛，就有一天他坐我旁边，然后我那天很想吃鲸鱼罐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去开一个鲸鱼罐头来吃吧。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多这种状况会发生。那么特别是我们如果常在这个资料上面有一些常做临终关怀的人，他会发现一个人他其实可以走，可是他一直没走，一直在很大的痛苦里头。通常那些关怀师就会去问他说，你生命当中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放不下的，然后那个人把他诉说出来之后，通常就可以很安详的走。所以我们印象比较深是令田的父亲，我们知道那个建南医师嘛，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北医，那我跟牧师去看他，那个时候就只有我跟牧师在，然后我看他很痛苦，牧师后来就问他说，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昏迷，牧师就问他说，你在世上你的儿女这些上帝都会很好的照顾他们，你不用担心。然后牧师就为他祷告，跟他讲话，然后我们走了之后没有多久，后来那个晚上他就走了，建南就走了。我是说我们会可以从很多的资料里边，很多真实的资料里边去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离我们很远，可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对不对？有些人离得我们很远，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难过。那我们知道在长城有一位小新姐妹这样子，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在几十年前在我们家中一直有个弟兄是他的小弟，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后来就到美国去了。然后小新姐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突然跟我说那个弟兄过世了。那个弟兄其实很年轻啊，64岁，比我们小嘛，所以只会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我不知道秀安姐还记不记得达勇慧文，他后来跟慧文结婚了嘛。然后小新姐就跟我说，因为她常常提起牧师师母，所以我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跟达勇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毕业，他在工作，然后他要去美国念博士，就是很短的时间的相处。可是他就是纪念在我们家那段时间的相处，时间很短啊。然后他到美国去之后也曾经写信给我们。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很多人离我们很远，但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到底是快乐的，还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是难过的？你知道那种连结，那种纠缠，这样讲是不是比较简单？那这个是连结。所以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用什么情绪在思想？比如说你很恨他吧，他会不会知道？知道。你爱他，他知不知道？知道。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事情的话，对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现在与这一位至高的神，我们怎么产生连结？至高的神他差他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上，他活了33年半，然后他就把神跟人这种灵的神人这种灵的连结，我们讲粒子交缠，这样可以听得懂吗？然后或者我们说他做成一个基督的灵， 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在教会里头比较常说的话。然后他就产生出一种叫做神人二性，然后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种子，对不对？我们信耶稣嘛，然后就这个种子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会长出来。那么所以从神的道以及教会的传承里头，我们接触到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这种叫做一种生命，或者我们把它形容说它是一个粒子的能量。然后透过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念，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到达那至高神那里了。这样讲应该听得懂对不对？
应该就是灵里相通，最简单就是我们的灵与神的灵相通。
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很熟，耶稣说那个时候他要离世，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而这位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真理的圣灵是不是基督的道？是吗？那带着与神直接连接的，就是你如果住在基督的道里面，主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直接通到至高者那里。所以我们的祷告就能够产生能力，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息，如果是直接出于神的，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认知，就是你的信就按照你的信来为你成全。那你说我怎么信呢？就是我相信这道嘛，我相信这道在我的肉身里边可以显现，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我相信这个道在我这个肉身里边是可以显现的。然后你从这样的信里边就会衍生出一种叫做思想的方式，或是言行举止的方式，然后就会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看法。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眼光》嘛，就是，就我有没有那样的看法呢？那你的看法就会造成一件事情，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认为它是坏的，它就会是什么？坏的。所以你一个人的看法也许有限，我们一大群人的看法影响的能量就很大了嘛。所以什么叫做耶稣他是成肉身来的，这样明白吗？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什么，这个肉身是谁？我。这个肉身是谁？我。所以第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一节是告诉我们说，另外一种灵，他跟出于神的基督的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去辨别他。那是什么？就是不承认基督的道是可以做成在我的生命里边的，这个叫做另外一种灵。所以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的道是可以做成在我的什么生命里边的，这样讲清楚吗？然后第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你知道这个胜了就是超越过，突破了世界上观念思想种种的设限跟拦阻，不会让我们想要信这个却信不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那里说，人的心像坚固的什么营垒嘛，那你必须在神面前有能力，然后你必须用基督的灵去攻破，我们才能信。很多东西你要信但是你信不来，是因为或者说人要信信不来，是因为它里头有一种叫做坚固的什么营垒。那能够信的原因是因为有住在我们里边基督的灵，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比在那世上的什么更大嘛。所以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上的事人也什么听从他们。你知道世界有世界的道理对不对？世界有世界的运作模式，世界有世界的律，我们不必去跟世界的律冲突，因为这是上帝另外一套的计划的存在，只要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 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就你说的很多人他是不信的。所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世界有世界的流，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流所掩埋了。所以有一些人他是会不听我们的。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讲到什么？这讲到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现象。基督徒很多时候被看作万物中的渣滓啊，有些时候你就必须活出一种死的状态。好，那使得耶稣的爱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传扬出去。这种生命其实不是用说的，它就是一种叫做润物细无声。有些时候这样的生命它是充满了很深刻的忍耐、包容、接纳、等候，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当你在这样的死跟生里边运作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在做，你也不认为什么是对的，那我们就处在一种死的状态里，使得基督的生因着我们的信就能够显明出来。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的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我们讲阴间、讲天国、讲地狱的时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资料，比如说史威登堡的资料，在各样的资料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线索、脉络还有论述。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都看到了吗？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信所以如此什么样说话。所以这个信它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不是人云亦云空空的信，而是经过了很多的验证。但是能信不能信是牵涉到你里边有没有基督的灵。有些人他里边是有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观念或者说他原有的成见太深，所以碰到一个说法，比如说讲天堂，讲到这种身体跟灵还有跟天国的关系，你知道他旧有的思想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产生冲突。但是你如果回到里面去求问基督的灵，无论懂不懂，你会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验证，就是我们自己要验证，要学会跟基督的灵来做验证。验证的方法就是你要学会一种叫做自我否定，你不要让自己的成见、自己的定见来绑住自己。换句话说，你要把自己所有的以为的知识观念先放在一边，然后你寻求你里边的感觉，就这个话让我听起来是舒服的吗？是平安的吗？是美好的呢？还是我觉得难过，觉得有冲突，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你要去查验。所以很多话也许当时听不懂，但是经过很多年之后被启示了，就能够一点一点的理解。因为基督的道很简单，但是也是非常具体而且有能力的。所以你如果是被主呼召，你一定会听见而且会记在心里。所以怎么来辨别这是不是神的灵？我们用一种方法来辨别，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其实你们都很熟，我读给大家听。那里说，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然后二十八节我们很熟，那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怎么去辨别这到底是不是神的灵呢？那是不是出于基督的灵？是不是出于基督的道？唯一的明显可信的确据就是，当你领受这个道之后，你听了这个话之后，你里边是能够更加爱神，更加爱人，更加爱自己呢？还是你领受了一些话，但是你没有办法产生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能够成长，能够滋润那样的感觉？那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说有一些资讯是引导我们，催促我们去活出基督的爱的，那就是啊。那如果有一些信息让我们不知不觉莫名其妙的越来越自高自大，觉得我们有一些知识我们就有论断的权利，可以去攻击可以去指责，让我们里头有一种对立敌对的去批判的，这个就不是从神来的灵，这样可以分辨吗？好，所以基督他是代赎的，那么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是要让我们常常以为什么亏欠，那我们要去帮助人是要去赎，把人赎回来的。所以神如果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是有神的爱，那样子去分辨就很清楚了。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什么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什么神来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真理的灵它是带着属天的爱，凡是有这样爱的，出于神的爱的，这叫做从神而生，从神而生。那么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刚雪花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他在万神什么之上嘛。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神，而我们说的这一位神呢，他是永恒的存在的原理。我们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于他。那我们认识神有多少？修安姐刚刚也祷告，就是我们到底认识神有多少？你认识一切的存在就有多少，但是你要按着真理啊。原因是因为科学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因为理解有限嘛，所以曾经有一些错误的理解跟理论，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天圆地方，对不对？以前的人认为天是什么圆的，地是什么方的嘛。那以前的人他觉得说太阳是绕着什么地球转的嘛，所以这是过去有一些错误的理解跟理论。那我们说神他是永恒的存在，但是永恒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他的本体呢？他的本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他说，因为神就是爱。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星球的存在，我们现在看的是它具体形成的现象。那我里边如果碰到神的话，那个都应该跟神的爱是不是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说神就是爱啊，存在就是爱，圣经这样说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接不起来，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从宇宙当中，我们从地球的存在，从很多的现象里头，我们没有感觉到说这个存在就是爱嘛。比如现在的加萨，现在的黎巴嫩，我们没有办法感觉说这就是什么爱呀、啊？我们没有办法感觉说存在就是爱，因为我们连接不起来。那么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想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每一个人就形成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思维模式嘛。比如说你传福音，一定有人挑战你，就说神若是爱，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苦难，一定很多人挑战你的说法。那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解方式，我们自己的概念，然后就把现在存在的世界，我们就用我们的想法去理解它嘛。所以如果要让我理解一切的存在都是爱，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困难？那么有困难就是说我有很大的需要要突破嘛，我需要去认识神，是不是这样？那我如果真知道神就是爱，存在就是爱，那我看万事万物就不会有敌对感嘛，也不需要有恐惧，是不是应该这样？那我的信跟我的观念让我同意说神就是爱，存在就是爱。那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呢？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观念呢？因为圣经上说的嘛，基督的道说的嘛。那因为基督的道，他的救恩，他说到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边被拣选的，所以我应该要活出按着基督的道而活的生活，就是我应该产生这样的一种意念。然后我们对自己的人格，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我的一切，我要这样定义，就是我应该是按着基督的道而来生活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定义如果是很模糊，我们这样的定义是很不清晰的，但是我不断的去理解，不断的去听到这样的话而且宣告，你就渐渐的使得基督的灵，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变成我的生命，并且我变成我的观念，这样明白吗？就那样的观念会不断的放在我们的里头，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会有迷惑，对不对？会有疑问啊，有些东西不明白，但是我知道这是真理啊，而且真理如果它是经得起一切的检验的，所以我就用尽一切的方式去检验，我们就可以去检验。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天国，讲到地狱，讲到天上，我有我的信啊，那根据什么？我为什么要讲？因为主的话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灵里边，这个叫做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什么信，就是从这种真正的信而来的，你就慢慢会知道说，哦，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我的灵魂是怎么回事，天国是什么，然后地狱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神就是爱嘛。那么借着爱，爱是从基督来的，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就更清楚地去认识永恒。那对于人所看不见不明白的神，你慢慢就会有一种很清楚的一种概念，清楚的概念。这个我们知道词汇他要过世之前他就要非常的痛，所以他的祷告是，神啊，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这么痛。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听他的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让我们去思想的，这样明白吗？他没有怨言，他只是说，神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这么的痛。那你知道牧师身体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知道他自言自语什么呢？神啊，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修理我，因为这是他的个性。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怨爱，他只是说，啊，上帝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修理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都是让我们去想你的神，你对你的神到底你怎么去想他，好，怎么去认识他。所以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那里说，不是我们什么爱神，乃是神什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常说就是，就是在圣经里头你都可以说等于，对不对？都可以说是等于。所以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神的爱的存在，它不只是建造，它还是挽回，它是怜悯。这样子就是这一节，我希望我们对于神的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界定，完整的界定。所以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彼此相爱。你知道当这个字在这里不是介词，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他所说的是说，我们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要有一种负债感，就要有欠债感，要有亏欠感。因为你负债，你亏欠，你就不完全。所以我们在爱上面是不完全的，以至于我们还在补满，这样理解吗？我们还在补课，还在继续不断的充满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之前引用了罗马书13:8，那里说我们凡事都不可什么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所以这个亏欠这个字，就是第11这里说当，就是当。那圣经没有这样 翻译出来，圣经没有这样翻译出来。所以罗马书10:8那里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什么律法。所以主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活着就是努力的让爱可以怎么样完全嘛，完全。所以4:12说，从来没有人什么见过神，我们若彼此什么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了。我们讲到德这个字，德这个字你要做两面的解释。德就是第一个是我德嘛，是不是 我保守，把神的爱保守在我的什么里面，这是一面的嘛。那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再一次讲，神是看不见的。如果有人以为他看得见神，你知道那只是一种比喻性的启示，那不是神的真相，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6:16，提摩太前书6:16，提摩太前书6:16，这之前我们都有查考过，那里说神是住在什么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我们说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以耶稣的形象，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以使者的身份来向我们显现的。他仍然是与父同在，但是神是万有的源头，他是看不见的。所以用提摩太前书6:16可以帮助我们破除一些迷思。那些迷思我们很容易把神偶像化，或者是把它具象化，以至于把上帝限缩，那越弄越小。那什么地方可以看见神呢？4:12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了。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约翰福音1:18，这是我们更熟悉的，那里说从来没有人什么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你知道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表明出来，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的启示。那么 我想要看见神怎么办？我们若什么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什么完全了。所以什么地方可以看见神？在心里，在爱里。当我里边有神的爱的时候，我就看见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到底在外面呢？在外面要怎么看见神？就是在信里，我们彼此相信，然后在彼此相爱里边，神就向我们显现了。所以不要去指望说神的存在好像他显出来的时候好像他高1.2丈，好像金刚一样有千手千眼，其实不要把它想象成什么那样。因为我们说神叫做无所不在嘛，无所不能。那么神在哪里？对，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了，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我的心如果是能够真实体会到神的存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叫连锁反应。 如果你按着基督去爱人，你里边会有一种很充实的一种平安。但是你如果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里边掺杂着肉体，然后你掺杂肉体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出于神的。你在基督里，你不会被定罪，但是你会难受，你会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辨别的。那在这些年间，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一直在被神处理，就是我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学功课，就是我们的爱里边到底有没有掺杂，到底肉体的成分有什么，这是我们要去辨别的。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不是在这个观念里边，我们常说那个会有一种叫做美丽的什么误解，那总是不准确嘛。所以在提摩太前书6:16那里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什么之主，他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我们能够碰触到的都是子，这样知道吗？那再讲一句话，就是你如果碰到一个弟兄姐妹，你感受到他的爱，他是神的儿子，这样讲会不会更明白？就是我们可以碰触到的都是子，都是儿子。所以我们这里边有很多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女儿。所以当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碰到神了，我碰到神了。那么这个就是道的显现，因为它里边有神的道嘛，所以他这样活。那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就碰到儿子。所以神的儿子，牧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不是光指耶稣基督，而是指着什么？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子。那如果我们想看到神怎么办？叫做彼此怎么样相爱。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彼此相爱这个话，它在希腊文里头叫做主动语态假设语气，叫做继续进行式。好，我们只要记得继续进行式就好了。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是住在爱中，我们彼此在爱中相处，持续的保持在彼此相爱的状态里，那叫做神住在我们的当中了。那这样讲，神住在我们的当中有什么好处？也许我们先讲他的好处，然后我们会比较愿意，我们努力达成这样的目标。如果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首先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就是你会非常的平安，你会非常的什么稳定，然后里边充满了什么喜乐，充满了生命的价值感。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我们常说说有就有，然后命立就立，你就很容易心想什么事成。好，这是很合理，对不对？合理归合理，如果你没有去实践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19，这里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什么成全。圭丹也提到祷告会啊，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里边的重担就怎么样，就释放了。而在约翰福音15:10，那里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什么爱里。12:9，我们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什么命令。所以我们说联合带来什么喜乐嘛，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1一直说相交，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对不对？我们的神的喜乐在我们里头，就我们就会什么满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3:11，希望我们读了后面不要忘记前面。 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什么命令。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七节十一节十二节也是这样讲。那么这些事情比较遗憾跟可惜的，就是人间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常是浮光掠影，就是极光片语啦，就是我们经历过好，那偶尔的什么显现，那么偶尔的显现就是桂丹刚刚所做见证，哎，就是就很真实的，然后会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基督徒相处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整修一个礼拜堂，那门应该开在东边还是西边，讲台应该是白色的还是金色的，那么大家在一起煮爱宴的时候应该煮甜的还是煮酸的，然后大家就会产生很多的什么意见。所以当人跟人之间产生彼此的意见跟冲突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产生，就没有办法体验到神的荣耀具体的显明。为什么？因为人有肉体在自己的什么里面，然后就把神的爱就遮住不明显了。什么时候比较明显呢？就是当我们去跟那些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共同面对一个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信耶稣嘛。所以基督徒想要跟人来见证福音的时候，通常那种和谐感那种能力很容易显现，然后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都会在这个时候什么显现。这个就是回到牧师常跟我们讲的量子纠缠，或是粒子什么交缠。那所以我们的观念如果是一致的，那么彼此相爱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显明，那么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你知道它是一种蕴藏的没有运行的能量。什么叫没有运行的能量？就是你没有运行就没有显明嘛。那这个就很像什么，你到底这个电器有没有接上这个插头一样嘛？你通上电才可以运行嘛。所以神的爱在两个不同的个体一起来运行的时候，它就能量就显明了。所以这为什么是祷告会，这样明白吗？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什么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什么成全。问题就出在什么叫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所以如果我们同心合意，我们直通到神的宝座，那你知道那种隐藏的能量就释放出来，隐藏能量就释放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到一个聚会，或者说我们来到一个祷告会，有的人心里还在生气，有的人觉得很累啊，有几个人里头觉得啊，我要去寻求神。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那种正负相抵，这样听得懂吗？我们常说粒子纠缠，就在那种消消长长中间呢。啊，如果我们到一个聚会，每个人都怎样？每个人都预备好了，你知道那个聚会就会非常的荣耀，就非常荣耀。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一致化了。那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比较容易。你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亲都不太容易什么一致嘛，啊，其他事情就更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显现，状况是你住在神的里面，然后状况就是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而现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要持续的保守自己住在神的什么里面。问题是你这个状态能够持续多久？有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一下，然后等一下彼此意见就不一样了，然后就不和谐了。所以四章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完全叫做什么？继续 进行式，继续进行式，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让人一直保持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光景里边，那么神的能力跟作为就在那个光景里边向我们显现，就持续的保守着。这样的练习很要紧，这样明白吗？我们中间，这礼拜天要讲，先不要讲好了，讲一点哦。那我礼拜天要怎么办？你有没有在呼吸？你呼出什么？吸进什么？对。那我们跟人之间有没有在？你现在是丢给他生气还对，还是你是在爱他？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其实整个世界是这样子在存在的啦，这样在存在的。我们说光合作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你知道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你练习很重要，你要去活啦。你没有去活，你知道其实对你是没什么用处的。练习很重要，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看那些特技哦，他们那些一男一女在空中，他们这样抛来抛去，对不对？他们都可以接得住，啊，那这种持续的保守是很难的，很值得什么珍惜的。所以我们叫何善那教会，其实何善那就是主啊，什么救我？何善那就是我要把神的平安，然后把它散布到我所在的任何一个什么环境里边。所以我如果在职场，我就有使人和睦的什么职分，因为职场是你的战场跟工厂，是你散发能量的地方。其实在某个国家里边，老实说，你要表明说我是基督徒，其实那是有困难的，可能会惹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这怎么办呢？你只好做尼哥底母，你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我不用用嘴巴去说，而是怎样？我活嘛，我活。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你的职分要显出来，但是你需要有个团契，因为你需要有个后备的部队给你持续的帮助，让你能够更新变化，给你装备，让你疲倦的他加什么力量啊，软弱的他扶持。所以这是我们对团契或是小组的期望，就是我们要常常保持在彼此相爱的状态里。你知道保持这个就是功夫啦，保持这个就是功夫啦。那么首先你要去认识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基督的呼召。那么你要在耶稣里靠着耶稣做成基督。我们知道基督他是蛮有怜悯，然后他成全，然后他蛮有荣耀，他去帮助人。我们知道先知、祭司怎么样，君王，好，这是弥赛亚的职分，也是要做宝座的人，他要成为神的代言人，要去讲神的话，神的代理人，你要去为人祷告，把神的心意带下来，把人的祷告带上去，然后你要成为永恒国度的君王，你要有君王、先知、祭司，还有什么君王，这样三而一的职分。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用钉十字架的爱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才宣告说成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会被当作万物的渣滓？因为如果我们要做君王的话，那老实说讲到这样就是很麻烦，因为别人的困难就是你的责任。好，那么别人个性上面的困难、表达上面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一切都是你的责任。那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人生压力就很大啦，这样就很悲催啦。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有一个什么身体，而且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什么依靠神。所以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常常很不想服侍， 但什么东西让我可以再站起来，就是我服事其实 90% 是为了自己，让我更认识神，然后我就再努力，我就再努力，就是我要成全别人其实是为了要成全自己啊。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其实我常常就会常常很不想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人哦，你怎么搞都搞不定，因为你知道人很难搞啦，所以你就常常打败仗，你常常灰心丧志，或者说我心意很好，我志愿很好，但是做着做着还没有打，还没有得胜就战败，就伤痕累累的回到家，就是我已经这么努力想要爱你啊，但是就是状况就是不好，这样理解吗？状况就是不好。这个牧师他十天半个月啊，他都不按时吃高血压的药，然后也不吃饭，然后叫他吃饭，他就说我不饿啊，你干嘛要勉强我？那你不吃饭，你就不会吃高血压的药嘛。然后一天到晚说他耳鸣，然后昨天他说他要去看耳鼻喉科，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 Google， 发现他耳鸣是因为不按时吃高血压的药来的，所以我就给他看，他说对，我就把他臭骂一顿，这样，终于出了我一口气，这样子，哇，臭骂一顿，然后叫他吃药，他说哎，真的耳鸣好像好了，我说，我觉得我跟他生活真的是很困难，我觉得他某方面真的很像白痴这样，他那时候很年轻啊，去查经回来跟我说，哎，我眼神不能聚焦，哎，我说你没吃饭啊，他说真的吗？然后就去吃饭，我说哎，真的好了。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常哇，真的是我昨天把他臭骂一顿的时候，刚好善美打电话来，他说我上班上了一天好累，你怎么骂人那么有力气？然后我一边骂牧师，牧师说你小声一点，我听得见啊。所以后来我被他气了好久这样，后来昨天晚上我跟他达成一个决议，就是早上我放一个淡的料理在那里，然后你把药吃完，其他我不想管你了。他说好。然后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他说你怎么没有叫我？我说淡在那边，药也在那边，我就出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就很困难嘛。好，那怎么办？好，那为什么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呢、啊，这样听得懂吗？你还在完全的路上。我们刚刚说那个叫做继续什么进行式，所以你的状态就会显出你的结果嘛。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还没有完全嘛，所以你就一定会碰到这个事那个事啊，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哈。那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挫折。那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好啊。请问你长好了吗？还没有长好。你知道我们越来越老，但是功课还是没学好哈。所以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在爱里边，在基督里边所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都很好，但是我们里边还是有救人嘛。那救人就有救人的什么想法，救人就有救人的情欲，那你救人就会委屈不甘愿嘛。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一样做好人，一样做好事，也一样爱人，但是当你里边有肉体的想法掺杂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会不甘甜，你就会辛苦，然后你需要不断的学习，你渐渐的分辨，渐渐的去分辨。那我们在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里边掺杂了几分的肉体，三分、五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结果你就受苦。那么每个人只能够按照自己的什么地步行嘛。所以上帝在我们年纪很幼小的时候，他是容让我们怜悯我们嘛。可是当我们慢慢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你一定要去面对神。他给我们真理跟恩典，他管教我们，他也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 我们有时候想错了，这样明白吗？思想想错了，讲话讲错了，不是会被责备，而是会被提醒，怎么样？管教。所以上帝引导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引导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什么完全，还正在迈向完全，进入完全。那么起点就是，我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我知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就是你要去辨别什么是出于神的爱。一切的存在都是出于神的，这是一个定义。那么出于神的，就特别指这一群蒙召的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要见证基督的生命，这样的一种什么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好，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